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 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就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儿，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1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aya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的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的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的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 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呀，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只有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 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超温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清水变美酒。
耶稣和他最早的五个门徒全是加利利人。如今，他们离开施洗约翰传道施洗的犹太地区，朝加利利的迦拿城去，为要参加那边的一个婚礼。耶稣的母亲也由拿撒勒到迦拿去参加婚礼。
玛利亚，这么一大早你去哪里呀？
我去迦拿，有个亲戚要娶媳妇儿，我要去帮忙。
哦，哎，我很久没看见你儿子耶稣了。
他离开快两个月了，他也要参加婚礼，在那儿啊，我可以见到他。
哦，那可好，哎，快去吧。
我真想念他，这30年来啊，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我们知道他是个大孝子。
是啊，他不自私，又帮助人，不光是对我，他对人人都好啊。
玛利亚，你来帮忙预备宴席，真是太好了。
别这样说，别忘了我们也是亲戚啊，本来就应该帮忙的了。
可是别的亲戚可都不像你，如果你没有来，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哎呀，真是多谢你。啊，客人开始来了，我要去前面招呼了啊。欢迎欢迎，请进啊。
哎，恭喜啊，恭喜恭喜。
哎，请进请进啊。
哎，老杨，桌子全预备好了吗？
全好了，老板。
那边的声音好像是耶稣，我去看看。啊，正是这孩子，他好像有点变了。在外面辛苦挨饿，可是他的眼神像是很有权威跟能力的。啊，他还领养几个年轻人，那些人都蛮尊敬他，称他夫子了。
母亲您好。
啊，耶稣，我的孩子。
母亲，您进来可好？
你父亲不在，你又不在家，我一直感到很孤单。
这位是我母亲。母亲，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几位青年人。这是约翰，这是安德烈。
哎，伯母您好。
这是安德烈的哥哥彼得。
你好。
你好。
这是菲利，他的朋友拿蛋液。
你好。
真是庆幸见到你们。
师太，我们不只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门徒呢。
在约旦河边，约翰跟我亲自听施洗约翰指着老师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马上跟从了老师。
我弟弟安德烈告诉我说，他跟约翰找到弥赛亚， 我马上就跟了夫子。耶稣夫子真是古先知们所预言的圣者呢。
我的朋友菲利叫我跟从耶稣夫子的时候，我还说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人呢。谁知道我一见到夫子的时候，夫子就说他早先就看上我在无花果树下面祈祷了。我听了真是惊奇啊，原来什么事夫子都知道啊。
按古时巴勒斯坦的犹太风俗，新郎和一些至亲好友先去女家迎娶新娘，跟伴娘等来到男方家同吃婚宴。新娘一到就关上大门，开始婚礼以及宴席，通常要庆祝好几天。
报告女主人，酒已经喝光了。
什么？酒喝完了？
是夫人。
不是预备了很多吗？
可是客人太多，超出了估计啊。哎，
这怎么得了啊？哎呀，太对不起客人，怎么办呢？哎，玛丽亚，我们没有酒了，你看怎么办呢？
请等一会儿，我问儿子耶稣看看。
你看他会有办法吗？
我去问他，说不定啊，他能行个神迹，巴不得啊能叫大家知道他是基督。耶稣。
母亲您找我。
他们的酒用完了，你看怎么办呢？
母亲，这是您的事还是我的事？我的时候还没到。
哎，你过来一下。
夫人有何吩咐？
只有一件事，我儿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
遵命。
耶稣为了尊重母亲的信心，并且加强新门徒的信心，就行了头一个神迹。在大门旁有六个大石缸，每一个能装20到30加仑。耶稣吩咐说，
把这些缸装满水。
哦，是的，是的。
先生，水缸已经装了水了，
那么就舀一些给管酒席的，再给客人们。
啊，先生，叫他们喝水。
我不是叫你们按他的话去做吗？何必多问呢？
是夫人。老板，他们请你尝尝这个。
这酒很好啊。
是酒？
去请新郎来。
你找我做什么？
是啊，我问你啊，人家都是先上好酒招待客人，再拿差的出来。哎，你老弟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预备了两种酒呢？
只有一种啊，我们的酒已经用完了。这是那位拿撒勒的新教师耶稣叫我们把水倒进石缸，又从缸中啊舀出来的。
水变成了酒？
一点也没错啊，先生。
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啊，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 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伊丽莎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野地掐菜，遇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There are sometimes sounds of thunder, there are star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
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各位听众朋友，一些人认为要追求幸福的人生，一定要出国，最好是到美国去一趟。不知道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我想追根究底的问题是，咱们中国人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幸福的人生呢？下面我们来听孙永芳先生的看法。
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对我来讲，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认为都是应当满足了。人的财富，有钱人同穷人，政府的高级行政人员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生活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只要你心里面有了主，对这些金钱上面是并不是很重要。那当然了，很多人想到美国来了，因为认为美国是 很富有的国家，因为很多华侨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他们是带了很多钱去盖路造房子，给红包。你不知道他在美国是怎么把这个钱赚下来的，那是血汗钱。所以造成很多人都想往美国去，但是去了以后他们都很多都是失望的，可能回去也不能再回去了。我认为唯一的路，接近主，学习圣经，从圣经上面得到主几千年以前讲的话，我们现在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很好的一个道理。就讲夫妻关系的话，一个家庭，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主同我们讲，你们吵架可以，但是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们不能再吵架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主也是这样讲的，你不能过了太阳下山以后马上停，或者的话你晚上还是冷战的话，明天一天两天小孩子看了我们这个家庭没有温暖，可能有一天他长大了成了家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我在路上或者在一个商店碰到一个我们的同胞，我们一聊天，我就有一种感觉，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就像好像一个身体，他是手我是脚，我们有一种双方的吸引力在里面。一个基督徒他有很多的爱心，不管住在一个什么国家，对他工作上面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是基督徒，因为他的言语、他的表现、他的爱心，不是一个基督徒很难有这种情形发生。我是一个基督徒了，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请深思，你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基督教会？如果找不到的话，我现在给你一个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你可以写信到那边，他们会寄一些中文的圣经的资料给你。你可以写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你就要写我需要有关基督耶稣圣经的资料，我要学。他就会一步一步用简单到深奥的道理传给你，你在这个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你就会慢慢改变你的人生观。
看剧追剧是现代人生活里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很多人用它来放松自己，或是暂时的逃避现实，常常不自觉的就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耗掉了大量的时间。住在台湾的 Lily 就是如此，她曾经深陷在追剧的习惯里，明明知道不好却怎么也戒不掉，最后神用奇妙的方式介入，让她彻底摆脱了上瘾对她的束缚。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新冠疫情的期间，因为窝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常常拿起电视遥控器转来转去，不经意呢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古偶剧，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每天顶多我就看个一两集，而且还是在午餐、晚餐的时间拿去配饭吃。可是慢慢的，我就是开始欲罢不能，会一集一集开始追下去，然后呢，觉得追剧好像也不过瘾哦，就会开始去找原著小说，那看遍了各个网站，追每一部现在正在热映中的剧集。最后，我连图书馆的实体书都不放过，就是沉溺在那个风花雪月啊，还有情欲探索中，然后每天平均要花6个小时以上在看小说及追剧，仅次于我睡觉的时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啊，追剧看小说很省钱呐。然后也能让我见识人生百态，因为有什么宫斗、宅斗，还有那些心机算计什么的。而且坦白讲，我还可以暂时逃避不美丽的现实，就是外面的疫情，然后在小情小爱里做个白日梦，很好啊。这样子糜烂了1年多，然后我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信仰，成为了慕道友。开始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啊。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过日子啊，一直到我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就在某一天就很奇怪哦，就是我在电视剧里的那个爱恨情仇里打滚的时候，就突然惊醒，然后就不对啊，我在浪费我的生命耶。可是我的脑子里虽然冒出了想改的念头，长达2年我就深根了这个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哪有办法？那我无法也无力戒除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要改啊，可是我没办法忍住不去看。我尝试祷告，求主帮助，求圣灵指引我。可是祷告完呢，其实我又默默地点开网站，然后打开书，努力看忘情追，然后用充满罪恶感的心沉溺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分裂的，就是我明明在外面的那个人设的路线呢，是走气质优雅，我的内里怎么会这么的肤浅粗鄙？可是我又努力也没办法压下想去看的欲望啊，然后就这样又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很痛苦的面对我内心这种软弱不堪，而且我真的彻底明白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戒不掉的，所以我就再一次向神求救，然后神就用了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眼睑呢就莫名其妙的发炎，连我的眼科医师都没办法说明原因哦。我都一直逼问我的眼科医师到底怎么回事，他都静默不语。这个病呢其实是不致命没有错，可是很麻烦呢，因为眼皮会红会肿，然后最痛苦的呢就是我很痒又不能抓。不是眼角痒啊，就是那个眼睑痒，然后不是大痒就是小痒，啊，反正就是没有一天不痒。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跟看小说追剧一定没关系，不要想太多，所以不认错不悔改啊。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之后啊，我发现好像减少用眼睛的时数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但也就是真的一点点而已，就是眼睛还是会发痒，然后天天就一直被折磨，然后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呢，我只好很大刀阔斧的在电脑上取消了接下来2个月的小说预约，然后也那个按那个计时器呀，限制自己追剧的时数。然后增加听讲到的时间，因为可以不用眼睛，这样终于呢彻底断开了言情小说跟偶像剧。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奇迹似的好转哦， 可能是我心里的瘾头没有完全断干净吧，所以我只能持续向主求求主医治我。诶，3个月后啊，某天早上就是醒来，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眼睛不痒了耶，而且还是好几天哦。坦白讲，我不敢太开心。就是决定再观望观望，谁知道几天后会不会又发作了呢？然后1年就这样过去，我没有再回到那个浪费生命的娱乐里，而且他们对我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啦。我因此呢，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去运动啊，爬爬山啊，阅读啊，读经啊，拍照，听讲道，然后跟我的丈夫斗嘴。偶尔会跟天父碎碎念，为什么过去那1年这样子折磨我？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确信了，就是长达3年的瘾头呢，已经离我远去。我是受了很多，好啦，一点点苦痛，但获得的呢，是更美妙的丰收。由这件事情呢，我真的很深刻的体认到，靠我自己呢，是有局限的。只有倚靠神，我才能突破自己的界限。感谢赞美主。
谢谢莉莉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raising him day and night, their God, Redeemer and K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